四，佛法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改变？其实，这样的非暴力或者慈悲观，说到底就是心地善良。如果一位科学工作者、一位老师、一位公务员具有了善良的心地，指导思想就会高尚，不会偏离轨道。所以，借助善的教育改变一些现状是明智的，否则学校就变成商业机构了。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思想家、改革家罗伯特曾说过，当一所学校为谋取金钱而采取一些行动，它必定会丧失其精神，同时通常也得不到金钱。这是很可悲的，但却是千真万确。有些学校以商业或其他目的招生，学生招了很多，但真正学到知识的却并不多见。为什么现在的失业率高，越来越多的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就是因为在大学期间没有做好准备，没有学到真正的知识，不管是技术上的还是道德上的。名义上是大学毕业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大学水平，所以一步入社会，不论是做人做事都成问题。其实社会很需要人才，各个企业单位都需要，但与此同时，好多毕业生又找不到工作，甚至有些博士、博士后也是五六年一直待业在家，这样就导致了脱节的现象。当然，这也与自己有很大关系。现在不少学生散乱度日，要么上网，要么迷恋世间琐事，空耗了宝贵的时间。可能这里面还有诸多原因，但最根本的，在教与学的过程中，现在人的心不像古代人了，求学求知的心非常罕见。我问过一个即将毕业的博士，你在学校里学了多少知识？他说，没学到什么，混日子而已，为了一张文凭。怎么会这样呢？不光是我，其他同学也一样，上学就是混呗。他一直在数日子，盼望着毕业。我相信并非所有学生都是如此，但这种现象确实存在。如果他在学校里学过佛法，懂得以正知正念来约束自己、观察自己，懂得要报四重恩，就不会太散乱，一定能学到很多东西。所谓报四重恩，就是指报众生恩、报父母恩、报国家恩、报圣教恩。其实你们读大学也应该了解这四点，知道感恩、报恩。首先是报父母恩，父母辛辛苦苦十几、二十几年的抚育我们，方方面面的呵护一定要记在心里，还要感恩众生和国家。很多人觉得这些跟自己没关系，实际上并不是。最后就是老师，我们依靠老师而获得知识，所以不能忘记他们的恩德。我虽然出家了，但特别感恩世间的老师，包括小学老师，哪怕只给了我一句教诲，我都记在心里。即使报答不了这份恩德，也还是尽心尽力地修行做善法，并将善根默默回向给他们。今天是感恩节，对吧？西方的节日，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其实有颗感恩的心很重要。有一首歌叫《感恩的心》，好多人都会唱，歌词很好，有一种向上的引导。 能让人从内心中产生感恩。现在人习惯于抱怨，对社会、对人都是如此。这个对我不公平，那个对我不好。有了这种心态，人就不会舒服。尤其是年轻人，感情的困扰、生活的矛盾，常常在心里埋下怨恨。甚至以前我看过的一本书里说，一个人因为跟女朋友分手，杀害了20多条无辜的生命。然而，如果我们学了佛法，有了感恩的心，人就会理智、轻松多了。佛教认为，你学得越好，心情就越舒服，什么都想得开。因为不太执着，所以痛苦也就慢慢减少了。因此，有了佛法，也就有了快乐。我最羡慕藏地寂静山里的修行人，他们没有富裕的物质生活，平平淡淡。正因为平淡，所以内心没有很大的欲望，没有买房买车的执着，也没有还款的焦灼，没有竞争，也没有不公。总之是在一种内心的觉悟中享受着人生的快乐。泰晤士报2011年亚洲大学排行榜中，你们香港科技大学是第一，香港大学第二，新加坡国立大学第三，日本东京大学第四，香港中文大学第五，北京大学是第13，清华大学第16，台湾大学第21，我记得是这样。从这个排名来看，我相信你们在科研方面是非常顶尖的，也一定有许多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在座的毕竟是人，是人就离不开生死。那我们除了科技知识以外，对生死大事有什么认识呢？如果你了解宗教或佛教中的利他精神，并借由你的知识改变世界，饶益一切有情，这当然最好不过。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仅仅凭着对无常观及其他佛教理念的理解，并用在生活中修行的话，也是你个人最大的收获。否则只是随着科技往外发展，而不让内心的价值体现，这不见得是真正的发展。当美国哈勃望远镜的科学观测到达顶峰时，前总统尼克松说，人类的知识科技已经征服外太空，却无法征服人们心里的太空。心里的太空其实就是心灵的问题。科学再发达，也只能完成物质的观测，而对内太空的观测，不凭借修行，单靠科学技术是无法完成的。因此，爱因斯坦等科学家都认为，他们对宇宙及物质的探索只是整体中的一部分，而在下结论时，也只是用或许、也许的方式，并不敢完全肯定已经到了顶点。说到这里，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不论你的专业是什么，趁着年轻的时候，应该学一些佛教的道理，以好奇心了解一下也可以，但最好是多花些时间，不但要了解，而且要实修。五，纠正错误的学佛观念。一，不要等老了才学佛。其实，学佛法的紧迫性不亚于我们对生存的追求。有人说，现在我要成家立业，有所作为，等我老了才去学佛。但到了那个时候，你的精力、因缘或许已经消失了。正所谓，勿待老来方学道，孤坟多事少年人。 等你白发苍苍，满面皱纹才去学道，人已经糊里糊涂，理解也跟不上了。如果没有因缘，另当别论。但是说来也怪，在这样的时代里，好多高等学校的学生、老师却很有因缘。前段时间，我们喇荣佛学院开了个大学生夏令营，你们这里的大学生也有参加的。当时我就感到，好多同学对佛教不仅是简单的感兴趣，而是水平相当不错，而且在他们自身上出现过许多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有些能回忆前世，有些在梦里或白天直接感受到佛菩萨的加持，有些人遭遇不顺，一祈祷就有明显的感应。当然，作为知识分子，光是凭感觉或者有个形象还不够，应该寻求理论上的解释，以此坚定自己的信仰。所以有了因缘就要抓住。二，信佛就直说。在信仰方面，香港这边很开放，我是基督徒，我是佛教徒，领导也好，老师学生也好，信什么就坦率地说出来，这样很好。否则明明学佛，却矢口否认我不学佛，不学佛，这没有必要。我很羡慕的一点是，在这里一个有信仰的人，人们都会认可他，认为他是好人，很可靠，因为他至少承认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因为他有信仰，大家都比较信赖他，让他当会计，做部门负责人。但有些地方恰恰相反，如果你学佛，人人都会蔑视你，上上下下把你当怪物一样看，而学佛的人自己也胆战心惊，慢慢的也觉得自己挺怪的。我认为直率一点好，尤其是佛教徒，信佛就说自己信佛。但我遇到一个领导，明明已经皈依很长时间了，家里有佛堂，也一直在念佛，但我问他，你是不是佛教徒？不不不，我不是，我只是研究佛教，喜欢看看，但我不信，我们不信仰这个。其实这大可不必。当然，一个人不论信什么都是很难改变的，因为这是内心的东西。你信马列主义，信基督教，信天主教，信儒教，信哪一个都合理，因为任何宗教的存在都有道理，即使是非佛教徒，我们也十分尊重。这就是因缘。佛陀为什么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就是这个道理。不过我想提醒大家一点，那些更深层的智慧与慈悲理念，的确是人类思想中的精华。为什么是精华呢？我不需要以佛教徒的名义劝你，只要你擦亮慧眼，看看在世界漫长的历史转变中，佛教都经历了什么样的考验，也就心中有数了。因此，希望大家能选择一种智慧的宗教，获得智慧的教育。三，学佛不要形象化。其实，佛教最重视的就是智慧。然而遗憾的是，多数学佛的人一直停留在形象上。香港这边也是一样，许多人学佛往往是为了保平安。你去朝圣礼佛，能不能保平安呢？当然能，但这不是根本。佛教最根本的 应该是进行佛法的教育，尤其是知识分子，当你学习佛法的时候，一定要学习它的精髓，这样便可以得到真实的见解。有了稳固的见解，你的信仰也就牢不可摧了。这些见解在智慧方面，用世间最尖端的学问，比如量子力学等微细智慧去观察时，也破不了。在慈悲方面，用人们最推崇的博爱思想来推敲时，也一定经得起观察，甚至更胜一筹。因此，学佛就应该深入经藏，认真地学。如果只有一个形象，办个皈依证，参加个仪式，找找感觉，说说笑笑，唱唱歌，这也可以，是佛教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你想学到佛教的精髓，最好翻开传统的经典和论典，从中领略深层的佛法奥义。即使没有善知识或善道友引导，在一些基本理论方面，我经常推荐大家去学习入行论、菩提道次第论、大圆满前行等论典，学了以后再实修，就一定能获得真实利益。如果不学而修，就不明智，因为修是很困难的。藏地著名的萨迦班智达曾说，没有如理文思的修行，多数是旁生之因。因此，为了修行成功，一定要先明理，参禅修密都是一样的。比如坐禅，你为什么要坐禅？如果想让心静下来，怎么才能静下来？静下来又有什么用？其实这些都有理论，理论上明白了以后，再坐禅就非常稳妥。那坐禅有什么利益呢？不说深层的解脱利益，就算是科学可以验证的层面，也是相当可观的。美国纽约有一位科学家叫卓然·约西波维奇，他用一台重达5吨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对坐禅者的身体及心智进行测试。在测试过20多人以后，他发现禅修者的细胞免疫功能健全，完全有能力对抗抑郁症、老年痴呆等病症，心态愉悦舒适。可见单就今世暂时的利益而言，坐禅也是裨益良多。不过这种修行一定要有理论基础，否则就修不成功。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只是学一学、研究研究，也体验不到佛教的深意。就像《楞严经》里说的，虽然听闻了很多佛法，但若不修行，其实与不听闻是一样的。就如同光是嘴上说食物，不吃终究不会饱。很多知识分子只会夸夸其谈，说的倒是很漂亮，但从来没有修过，甚至都没有思维过。你不思维的话，即使是最简单的人生难得、寿命无常，即使是你讲了一辈子佛法，也不一定会有太大感受。因此一定要实实在在的研究，真真实实的修行。总之，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愿大家能真正领受佛法的心髓。虚云老和尚有个偈子说，心田不长无名草，处处常开智慧花。我也由衷的希望诸位心田中不再生长无名杂草，时时处处绽放圣意与世俗的智慧之花。香港科技大学问答，2011年11月24日晚上。一， 问：我是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的学生，一直想对如来藏有个全面了解，请问该从哪里着手？答：若想全面了解如来藏，我建议你先看几本最根本、最精要的经论，《如来藏经》、弥勒菩萨的《宝性论》、麦彭仁波切的《如来藏狮吼论》、觉囊派的《山法论》，在这些显宗经论里，都对如来藏做了细致阐述。问：感谢您来科大做讲座。生长在21世纪的年轻人，他们对佛法没有太大兴趣，请问该怎样让这些年轻人了解佛法、接受佛法呢？答：让他们感受到利益很重要。在当今学佛的人群中，中年人居多，老年人在寻找人生归宿的时候，很多也入了佛门，而80后、90后的年轻人，他们看重眼前的生活，多数人觉得佛法跟自己没关系，但是在我看来也并不是没关系。我甚至认为，如果你想过好眼前的生活，佛法是最有益的理念，而且必不可少。所以一直以来，我们才尽力推广佛法，想让它深入人心。我们不是要用教义来控制哪一个人，也没有政治、经济等任何目的，只是从佛教徒的角度，想让大家了解佛法，让更多人分享到佛教的真理。尤其是大学生，不了解的尽量让他们了解，已经了解的也劝他们不要停留在表面上，而要不断深入。我想只要怀着真诚的利他心去推广，他们渐渐会感兴趣的。当然，一个人在接受佛法时也分阶段，刚开始因为从前的教育等原因，有些人会误解甚至排斥，中间的时候在好奇与思索的过程中，毕竟是年轻人，有开放的接受能力，会出现半信半疑的状态。而到了后来，再试着运用，比如祈祷、忏悔或断恶行善以后，他们会得到真实的利益。只要感受到了利益，谁还不愿意接受呢？三，问：我是这里的访问学者，对佛法很有兴趣，但刚才听您说只是感兴趣还不够，还要修行，所以请问我该怎么修行？答：修行要有次第，像《大圆满前行》里讲的，先修人身难得，知道了人身很难得，你就会珍惜它，不能用它造恶，而愿意行善。之后修寿命无常，修的时候你会有种紧迫感，现在自己虽然年轻，但年轻很快就消失了，人终归一死，死期又不定，接着是轮回过患，因果不虚，这些修法让你知道生命有前世后世，未来的生生世世唯一依靠现在的修行。就这样从共同家行开始，一步一步地往上修，只有这样修才可以打下牢固的基础，否则直接修最高的法，就算你一整天闭眼坐着，那也只是坐着而已，舒服是舒服，但断不了烦恼。要断烦恼乃至无明的种子，一定要有空性智慧，此外的修法或行为都不能直接对治我执，对治不到我执也就解脱不了。所以一般的烧香拜佛乃至表面上的修行，都只是一种善法，不是解脱正因。若想解脱， 就必须遵循三主要道论中讲的三个要点：出离心、菩提心、无二慧。无二慧就是空性智慧，是解脱轮回的根本，但它也要依靠前前的功德才能升得起来。所以修行一定要按次第来。如今很多佛教徒只有佛教的形象，虽然有个形象也有功德，但想解脱的话还是要闻思和修行。四，问，我是科大的学生，对佛法就是半信半疑的那种。我想问的是，人是怎么来的？是谁创造了人？是佛吗？但在佛之前就有人了呀。答：按照俱舍论的观点，人并非如进化论所说的那样是从猿猴变过来的，没有这么简单。一个人或者一个生命都是经历了极为漫长的流转时日，才呈现了他现在的这种特定状态。当然，人也不是谁创造的，不是神，也不是佛，而是以各自业力而生的。释迦牟尼佛是贤劫千佛中的一尊，在这个劫中，他的前面已经有三尊佛来过了，他是第四尊。但佛陀出世是为了转法轮度化众生，并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才有了人类。问，我现在的研究很不顺，也很心烦，我该怎样用佛法来帮助自己呢？答：应该祈祷佛，这有很大的利益。但祈祷佛是不是就能达成所有心愿呢？也不一定，还要观待你前世的因缘。有人说，我祈祷了呀，为什么不起作用？其实这就像去医院看病，有些病能完全治好，有些病则效果不大。那么既然有些病治不了，我们还要不要看病呢？还是要看，祈祷佛也是这个道理。因此生活上遇到不顺的时候，祈祷佛对你一定有加持，至于能改善多少，就看自己的信心和因缘了。毕竟每个人的前世以及今生都存在种种复杂的因缘，这也起着很大的作用。五，问，我是科技大学商学院的学生，在这样一个越来越复杂的时代里，该怎样保护和传承西藏文化及藏传佛教呢？答：在科技越来越发达的时代，外来文化对西藏的佛教及传统确实有冲击，这一点不可否认，但是短时期内应该不会有大的问题。因为这些文化多数都保存在寺院里，一部分在个别开放的大寺院里，还有相当一部分保存在深山中的寺院里。在这些寺院里，不仅有佛教文物，更有一批佛教学者，许多德高望重的格西、堪布还一直在注视，并且西藏人也特别重视学习佛法，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都不同程度地在学习着。在他们心里，佛法就像如意宝一样，不可能轻易抛弃。当然，有些去了汉地或国外的藏族年轻人，信仰也许会慢慢消失。他们羡慕那里的生活，明星的头发怎么弄，衣服怎么穿，自己也开始趋之若鹜。就像内地八九十年代羡慕美国一样。所以若想将佛法的传承交给他们，得让其先懂得这些文化的价值。不过现在西方倒重视起这些来了， 他们开始关注雪域的草原文化及佛学，可能这也是一种流转吧。流转到最后，我想西藏人还是会回来的，从汉地到西方，再回到自己的故土。不过到了那个时候，在他们心里，不知道养育自己的母亲文化还在不在了。六，问，我是科大工学院的学生，您书上说，佛教的精髓在于大悲和智慧。如果大悲是指大悲心、菩提心、恻隐心、同理心，那么智慧又是指什么呢？答，智慧有两种，一是世间中取舍并接受真理的智慧，就像你们大学生，有了智慧才能求知，否则连工作都找不到。佛教中也提倡这种智慧，但最根本、最重要的是通达万法实相的智慧，这和了解有所区别，它是一种大彻大悟，这种悟道的智慧才是最高深的智慧。七，问，佛教怎样看待进化论？答，关于进化论，就算达尔文在世，恐怕用它也解释不了众生身上的种种现象，而且就算在科学界，这一理论也很受质疑。比如前段时间，美国就有500多位科学家联合签名驳斥进化论。在佛教看来，多了不说，单就每个众生的苦和乐这一层面，如果不从各自的业感上解释，而是按照进化论所说，人是以那么简单的方式进化的，那所有人的苦乐现象应该都差不多，智慧的高低也很相近，但事实并非如此。所以进化论的传播并不正确，它对人们认识生命的真相以及树立正确的人生理念与价值观都有相当大的损害。问，佛教讲业力，讲因缘和合，那业力又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呢？答，还是就苦和乐来说，佛教认为一个人的苦和乐是以善业和恶业作为因，与众多复杂的缘结合以后形成的。总的来讲，你种下什么因就会生什么果，恶业好比有毒的种子，你种了它就会产生有毒的果，苦。善业好比妙药的种子，你种了它也会产生妙药的果，乐。果上的不同完全来自于因，而在整个过程中起辅助作用的则是缘，像阳光以及水、土等等。举个例子，兄弟姐妹几个人，父母是一样的，但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各自身上所呈现的禀赋或出现的问题却截然不同，比如性格、才华、工作、遭遇，这些都不一样。那么这些差别的因在哪儿呢？是他们从前世带来的业力，而不在父母身上。父母对他们的降生或成长只是个缘而已。当然这个道理很深，要想弄明白还是要深入佛教的经论，在理论上思维清楚，然后再从实际生活中方方面面地观察一些具体现象，这样你就会升起真实的定解。问，对我们年轻人来讲，四谛、十二因缘以及空观等哲学性思想很有吸引力，但一看到经典里的这个佛、那个菩萨，就觉得离我们很远，不太相信是真实的。请问，这些是真的吗？答，这些都是真的。释迦牟尼佛在2500多年前真实的来过这个世界。 只不过他是来传法的，是把真理介绍给世人，而他的思想也留在了文字上，这些你们都看到过，世界各地的人也都在研究。所以佛陀并不是神，他一生的事迹也不是神话。你刚才说的四谛、十二因缘或空观，这些都是佛陀的代表思想。如果你们感兴趣，可以深入研究，研究之后很多道理也不难理解。其实前辈智者们也都是在研究修行这些之后证悟的。看看禅宗、密宗等各派大德的传记，他们的境界绝非凡夫可比，后代的追随者尚且如此，那佛陀、观音、弥勒等佛菩萨的功德又怎么会是假的呢？而且如果你一边学着佛的思想，体会着佛法的真意，一边又否认佛的存在，这好像也不是很科学。当然有怀疑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许多层面你们尚不了解，而且在目前环境、教育等因素的影响下，要对古老的佛教升起信心，对现实中缺乏对照的佛陀升起信心，的确也不太容易。不过我一向认为，年轻人学佛不应该止于一种简单的信仰，信佛不像崇拜神一样，你若要真正相信佛，就一定要先全面了解他的思想。八，问，我是科技大学金融系的职员，在香港这样一个大都市里，人人都忙着赚钱，生活虽然很享受，但我们该如何对治心理的烦恼呢？答，在如今的社会里，一个人要对治烦恼并不容易，不仅是香港，内地大城市也是一样，人们越来越忙，光是每天接电话、打电话，就让许多人的听力出了问题。这个时候，不要说对治烦恼，就算静一静也很困难。所以，我建议每个人都停一停脚步，仔细看看自己在做什么，自己是谁。否则，在忙忙碌碌当中，经常把自己都弄丢了。要知道，人生的意义并不只是钱。对很多人来讲，你赚的再多，也不过是银行的一个数字。而且你在为这些奔波时，不知不觉人生就到了尽头。有些人以为享受生活就是人生的意义，但实际上所谓享受，也不过是在虚幻的追求中盲目地活着而已。人静一静，可能才会发现，由知足带来的宁静，原来是我们内心很深的需求。每当我远离尘嚣，从城市回到寺院，心里总会有一种莫名的愉悦，也许是回归自然的满足吧。那时候我深深体会到，快乐并非来自于财富，而是来自于内心的富足和喜悦。俗话说知足常乐，这的确是至理名言。当然一个人若连基本的生活条件都没有，也是会很苦恼。但现在大多数人的苦恼并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不满足。不满足就会不断求取，有了求取，自然少不了烦恼。因此若要减少烦恼，唯一的方法就是知足少欲。所谓知足少欲，对一个城市里的人来讲，做到随缘也就差不多了。没有因缘就随遇而安，有因缘就多赚点儿，但也不过多的要求。而且有了钱以后，最好能帮助一下身边吃不上饭的人，甚至救济一些灾民。如果人富了以后 只是自顾自地沉溺在虚幻的快乐中，那到头来看看，这也没什么意义。所以，知足少欲是一种智慧，在这种智慧的关照下，你可以积极地生活，该做的做，该说的说。而且，因为知足少欲，烦恼肯定就少很多。